请大家翻开药理问答，你们可以在手中的 bulletin 找到我们上午应该已经宣告过的第2024年的第24个主日。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来回顾第62到64问，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一同来学习思考的。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第62问，为什么我们的善行不能作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或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呢？
因为能通过上帝审判的义，必须是绝对完美的义，完全合乎上帝的律法。然而，即使我们今生的最好善行，也是不完美的，被罪玷污的。
第63问：我们的善行既然算不了什么，上帝为何要在今生和来世加以奖赏呢？
奖赏并不是由善行赚取的，而是认定自
己。64问，这教义岂非使人怠慢不敬吗？
因为凡事借着真心行为，才能在基督里，不可能结出软弱不
堪。阿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这些问题。那主日24和上一个主日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都是在讲解完使徒信经之后，药理问答在向我们呈现整个16世纪宗教改革最重要核心的教义，那就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如何在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被接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承认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从小长到大，对吧，可能你撒过谎，对吧，为了骗吃一块糖，可能你跟你父母说过谎，对不对，可能你为了出去打游戏，然后你骗你爸爸妈妈说我出去跟同学在一块玩，对吧，去学习，但是你去跑到游戏厅里面打游戏，对吧。就可能男孩子做的这件事情比较多一点，但女孩子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些试探，对吧？所以我们都知道，从小到大我们犯过很多的罪，然后当到你长大了20岁左右，然后你开始变得更加的内省，你开始反思自己一些行为，你意识到说我是一个罪人。而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如此的美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那位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本身一定比这个世界更美好，那位上帝也是绝对的圣洁无瑕公义的良善的，那么我们这样的罪人怎么能够被这样的一位圣洁的上帝接纳？于是这就成为自从人类出现在历史上，对吧，这就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宗教改革告诉我们，回到圣经，告诉我们中世纪对于这种称义的理解的错误啊。还记得我们上周提到过，在人类历史上，当人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产生出来一些人本主义式的一些救恩观，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我说基督教是指这种比较泛泛的，对吧？那么在西方，在中世纪晚期，罗马天主教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救恩观，和东方的佛教等等这些都很像，那就是你需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做好事儿，来赚得你自己的功德，赚得你自己的义。拿着这个功德，拿着这个义，来到这位上帝面前来获得他的悦纳。所以最终极来讲，是你的善行、你的努力决定了你是否最终会得到赏赐，是否会得到上帝的悦纳。而宗教改革回到圣经，回到保罗的教导，说不，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所做的任何的善行都不足以使那位上帝悦纳我们。我们唯一被上帝悦纳的可能，不在于我们自己， 而在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位救主和他替我们成就的救恩，这是我们唯一被上帝悦纳的可能。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无能，所以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舍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要受到刑罚，背负我们本身所要受到的刑罚，那就是死亡和被上帝咒诅。所以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死，然后接下来他从死里复活，表明我们的罪债已经被赎清，所以上帝悦纳我们，赐给我们那个赏赐是靠着耶稣基督。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是这个永生，所以这个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体现出来。所以我们白白的领受了，白白的出于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白白的借着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德，获得了永生的赏赐，获得了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地位。 OK， 然后呢，这个我刚才所讲的这一切都是上一个主日23主日所谈到的。然后接下来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62问，为什么我们的善行不能作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义，甚至是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问题就继续延续了在16世纪和15世纪晚期，对吧，这是中世纪晚期的救恩论。那就是在中世纪的经验主义的神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组合，那就是你的确需要耶稣基督的义，你需要，但是呢，除了耶稣基督的义之外，你还需要再加上你自己的义。单纯的有耶稣基督的义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自己努力。为什么呢？因为，对吧，如果你说你所有的义在上帝面前都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你还做什么善事？你做一个强盗，做一个无恶不赦的杀人犯，然后你说好吧，我信耶稣了，然后我就可以上天堂了。那另外一个人，他辛辛苦苦一辈子都是老老实实做人，对吧，遵纪守法，爱，对吧，就是爱家人爱邻舍，然后但是他没有信耶稣，结果他反而没有得救，对吧？而你会觉得说这个很不公平。所以为了维持我们看似的这种公平，所以中世纪晚期的经验主义神学家们，他们就说你需要耶稣基督的义，这没错，你必须要，所以你必须要信耶稣，但是你不能做一个坏人，所以你需要加上自己的义，所以加上自己的义和善行来保证你能够在今生继续做好事，对吧，继续不会放荡，不会去完全摆脱任何的道德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尽管看似很有道理，对吧，如果你想要统治一个国家，或者你想要设立一套法律来约束公民的行为，那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教导并不是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会压伤那些邻里贫穷可怜的罪人，当他们看到自己一生这种努力，他们努力了一生，但是他们依旧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也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这种教导会产生两种可怕的结果，一种结果是自义，自以为义， self justification， 对吧，那也就是说你看我做的比张三李四做的更好，我的善行远远超过了我身边的人，所以我理当领受奖赏，这是产生出来法利赛人的宗教，是源自于这种我的善行可以获得奖赏的思想，对吧，那这是一种结果，自以为意，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旁边那个税吏那样，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些某某某人那样，对吧，我感谢你， 我可以十一奉献啊，我可以，我这个每周进食两次。主啊，我感谢你，看我多么属灵啊！这是，以功德、以善行作为救恩的基础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另外一种结果呢，是相反的，那就是在法利赛人旁边那个税吏的结果，就是完全的自我绝望。自我绝望，因为他的良心控告他，所以他意识到他完全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而这两者都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确应当对自己绝望。所以其实第二种的反应或许是一个获得正确的救恩论的一个基础，那就是你真的意识到自己的绝望的处境，你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完全不够足以获得上帝的悦纳，所以你需要的并不是你自己的义，而是需要在你之外的另外一个义，而这个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就是路德所说的，我们得救的确据的来源是一个 alien righteousness， 外星的，不是外星的意思。 alien 在这里面指的是另外的一个，对吧？在你之外的另外一个，不是你自己的。所以第六十二问实际上是把我们再一次带进了这个绝望的处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义，我们认为我们的义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 他回答说，因为能通过上帝审判的义必须是什么样的？绝对完美，绝对完美的义，完全符合上帝的律法。而接下来事实是什么？我们今生最好的善行也是不完美的，被罪玷污的。在这里面他的回答，实际上虽然他没有用这些专业的神学的用词，但是他在这里面所否定的一种概念，就是当我们提到 merit， 这个 merit 是什么呢？这个中文叫做功德，对吧？功德的意思就是你的善行所产生的道德价值，在一个审判者面前的道德价值。那么在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发展当中，把这个 merit 分成了有两种不同的 merit， 一种叫做 condemned merit， 这个叫做义理功德，是吧？翻译成中文叫做义理功德。什么叫义理功德呢？义理功德的意思就是完全按照律法的要求，是吧？律法说你必须做一，然后你做了一，那么你就获得了做出来一所对应的功德。OK， 比如说律法说你这个你考试必须考100分，然后你就考了100分，那么你这个100分就算作是义理功德，因为你真的考了100分。OK， 但是接下来在中世纪晚期还有另外一种神学，对吧？这种神学，这还有另外一种功德，这种功德叫做 congruent merit。这种功德翻译成中文叫做情谊功德，感情的情，友谊的谊，情谊功德，什么意思呢？人们发现意识到说，你确定你能考100分吗？你有多少时候考过100分？你这辈子可能都没考过100分，对吧？我记得我数数，拿出我们从小学长大长到高中的卷子，你自己数数，你有考过几个100分？很少有人能考100分。可能你考个90分就不错了，对吧？你可能一般的人考个70-80分，对吧？大部分情况下试卷难点考个60分、50-60分。OK， 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你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所遵行的程度，有多少人能说我100%都遵行了上帝律法？没有。 但是你可能觉得说我大概遵行了60%-70%，或者差一点30%-40%，再谦卑一点10%，那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功德呢？那就是这个功德了，情谊功德。这是我现在在向你描述的不是正确的思想啊，我现在在向你描述的是错误的思想。你们需要有的时候这个当老师也是很辛苦的，对吧？就是花时间描述一个错误的思想，然后结果下面听众以为是正确的。我现在在向你描述的错误思想，这个是我们否定的，对吧？这是要里面拿否定的。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情谊功德说的是你考了30分了，但是上帝对你很有情谊，对吧？上帝是很有感情的，上帝不想把你打入地狱，对吧？虽然你没有打满分，但是上帝就当作你考了满分，你本来考了30分，然后上帝说这孩子多可爱呀，100分，上帝就在你的试卷上写了100分，上帝就当作你的30分是100分，然后上帝就说上天堂吧，多好的上帝啊，对吧？你就觉得这上帝有情有义的啊。然后这就是要刘文达所反对的，要刘文达反对的是不，上帝的公义是100%的要求，上帝不会在他的公义上打任何的折扣，所以能够通过上帝审判的义不是这个情谊功德，不是这个情谊功德，唯一能够通过上帝审判的义是义理功德。上帝说你必须要考100分，你就必须要考100分，能够通过上帝审判的义必须是绝对完美的义，完全合乎上帝的律法，看到了吗？然后我们的呢，我们最好的善行能够达到上帝要求的义理功德吗？达不到，最好的也是不完美，畏罪玷污的，那咋办呢？义情义功德没有，上帝没有情没有义，没有情义功德咋办呢？所以我们称义，路德说我们称义的唯一的功德是耶稣基督的义理功德，耶稣基督替你考了100分，你是拿着耶稣基督的100分的试卷通过上帝的审判，对吧？所以上帝改的不是30分改成100分啊，上帝改的不是说这个试卷本来30分，对吧？划了改100分，这个不是，上帝是说这个试卷是100分，这是谁的？耶稣的试卷啊。上帝说好，这不是耶稣的，这是张三的。上帝是这样使你获得耶稣基督义的归算，是这么回事。你说这怎么公平呢？这怎么公平呢？因为这是上帝圣约的应许，上帝应许你透过倚靠耶稣基督的信心获得耶稣基督义的归算，凡倚靠耶稣基督的义的人就与耶稣基督联合，获得了耶稣基督替你考出来的100分。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信心本身值100分，你信心不值钱，对吧？我上周说你的 信仰一文不值，那信心一文不值，信心唯一能够使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信心使我们获得了基督以及基督替我们完成的完美的义，这是信心唯一的价值。所以我们拿着耶稣基督的义理功德被称义，然后那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那么我们的30分算什么，对吧？那我考那30分的试卷算什么？那么我就可以放羊了，对吧？我就可以什么也不干了，我可以天天出去打游戏了，对吧？太好了，我有耶稣替我考100分，然后我就每天可以出去泡游戏厅，天天打游戏，我就不用学习了，对不对？错，因为上帝要不仅使我们获得耶稣基督100分的试卷， 上帝要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真的愿意努力学习。哇，所有的家长都羡慕这个，哇，什么时候我的孩子可以愿意学习？对吧？什么时候我的孩子可以自己不用我催，不用我逼，不用我每天跪下来求他，他就可以自己每天努力学习，有这样似的，对吧？而这就是上帝的这个在神学上面，这就叫做duplex gratia， 这个叫做双重恩典。duplex gratia， 什么是双重恩典呢？就是上帝不仅给了你耶稣基督100分的试卷，上帝给了你像耶稣基督一样努力的新的生命，也就是换成神学的语言，上帝不仅给你称义的恩典，上帝也给你成圣的恩典。所以你开始愿意努力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考100分，对吧？虽然你这今生考不到100分，你可能还是30分左右，可能10分左右，对吧？再谦卑一点，个位数，但是你的确想要努力学习了。可能你很笨，但是你的确愿意想要学习。而当你领受了耶稣基督100分的试卷，然后你开始努力的想要履行上帝的律法，好好努力学习。Guess what？ 圣经告诉你，上帝会奖赏你的善行，上帝会奖赏你的善行。这个概念可能或许对于熟悉宗教改革，或者是特别一开始明白唯独因信称义教义的人，会感到无所适从，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听起来有点罗马天主教的感觉，怎么上帝又赏赐了呢？怎么上帝又赏赐善行？你这么一说，上帝赏赐善行是不是就好像又回到了为像靠行为称义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里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跟随宗教改革的人就很不喜欢谈奖赏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上帝会奖赏我们的善行。上帝看到你虽然还只是考了30几分，对吧？虽然你就是很笨，对吧？很努力，但是上帝看到你努力了，对吧？上帝不会把耶稣基督100分的试卷撇掉，但是上帝会奖赏你考30分的试卷。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情谊功德，不是因为那个试卷本身的功德，所以我们没有回到中世纪晚期的错误的教导的情谊功德里面。大家说什么？要理问答说，奖赏不是由善行赚取的，跟这事儿没关系，跟他有没有情谊功德没关系，他没有任何功德，没有任何价值。你考30分的试卷没有任何价值在上帝眼里，但是上帝愿意在恩典当中赐予你奖赏，是你不配得的，是你根本不值得拥有的，但是上帝愿意赐给你。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因为这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吝啬的神，我们的上帝如此爱我们，他是一位慷慨的上帝，他可怜我们这些无助的罪人，他不是一个像埃及的奴隶主一样拿着铁鞭不停地在鞭打着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让我们继续努力，继续行善，继续这样一丝不能够松懈，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哪怕你有一丁点的失败，一丁点的跌倒，然后他就会哈哈逮着你了，对吧？你看你这个，对吧？你没有行善，你没有这样，然后把我们往这个深坑里面压，对吧？不，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怜悯的上帝，他看到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不过只是尘土，他知道我们 是如此的无助，他就像一个父亲看到自己三岁的孩子在做的事情一样。当你看到你的小孩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个事情，比如说他想要，他听到了父亲的声音，他听到了父亲的命令，他努力的去做，但是因为他生命太渺小，对吧？他是如此的年幼，所以他的能力非常的差，以至于他在做的时候搞了一团糟，对吧？比如说我跟我的小儿子说，去，这个给爸爸拿杯水，很简单的一个命令，这个律法简直是太简单了吧？你希望上帝律法都是这样，诫命第一条，给爸爸拿杯水，对吧？这个太容易了，对吧？但是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非常难。因为我们的水都在这个 countertop， 这 countertop 比他头还要高，他要搬个凳子拿上来，然后爬到凳子上面去，然后那个水池这么宽，他的胳膊还够不到，对吧？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当我们努力去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就像一个三岁的小孩要去够那个水龙头的开关够不到，想要给爸爸接杯水够不到。如果你是一位父亲，当你看到你的孩子想要努力的顺服你的命令、顺服你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做什么？然后结果他一不小心，哇，开关洒了，洒了，哇，水洒一地，全 counter 都是，然后洒到地上了，然后他就想关又关不到，水一直哗哗在流，然后你会做什么？你会说，哼，连个水都倒不好，这么简单的命令都遵行不了，下地狱，惩罚，你会吗？你会做什么？如果你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你会过去，把他抱下来，把水关上，然后对他说，宝贝儿，没事儿，别担心，谢谢你给爸爸打的这杯水，你自己把水打好了，然后当作是他替你打的水，对不对？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对待我们，他替我们做成了我们无法做成的事，然后他把这个事算成是我们做成的。这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奖赏，我们最后得到奖，然后你把那本水接成说你当作是他给你打的，然后你还给他一颗糖。他得到那颗糖不是因为他完美的遵行了他父亲的旨意，而是因为这是他的父亲恩典的赐予。所以这是我们的上帝，这是孩子宝要雷文达想要让我们知道的，是他不想让我们绝望，对吧？我们不要把上帝想象成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 monster， 对吧？一个 cruel master， 一个残酷的剥削的一个奴隶主。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慈爱的天父，而这是保罗的信念，你看到了吗？保罗临死之前写信给提摩太，这是保罗对上帝的认识，这是保罗的上帝。保罗说，你知道吗？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该做的事儿做了，我不会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是我偷懒的借口，对吧？我不会因为说反正最后上帝会赏赐我，所以我做不做都行。不，保罗说，我努力了，而我的神会给我赏赐的，我的神会给我赏赐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赏赐当作是救恩的赏赐，上帝赐救恩给一切信他的人，这个赏赐并不是因信称义所获得那个永生的那个赏赐，但是这个赏赐是上帝在我们已经获得的救恩当中，让我们知道他会厚赐那些甘心乐意顺服他旨意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怀着真信心去顺服上帝，去遵行他的旨意，不是靠着一种算计的心理。基督徒对于上帝的赏赐不是那种我看一下这个禁食祷告一周两次得什么赏赐的上帝，以后是这个天堂上有几栋房子啊？这个啊不，我们面对上帝的赏赐的时候，上帝，你不管你，我知道你不会亏待我的，所以我根本都不用想。我知道你会善待那些你所爱的儿女，所以我根本不用想你会以后给我什么。我甚至我知道你给我的赏赐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我所需要做的就是，而且我遵行上帝的命令的动力和原因也不是因为上帝会给我什么赏赐，而恰恰因为这个，上帝反而会给你预备你眼睛未曾听到心未曾想到的，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未曾想到的。所以第六十四问是宗教改革回应罗马天主教的批判，对吧？罗马天主教会说，你们宗教改革如果特别强调唯独因信称义，对吧？什么都是，如果你们宗教改革只是相信你在上帝面前只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义理功德就可以被上帝接纳的话，如果你们不承认情义功德，那么人们都懒惰，都不会行善了，就天天去打游戏了，就不努力学习了，对吧？第六十四问说，不，凡真的借着信心接在基督里的人不可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凡获得耶稣100分试卷的人不可能不好好学习。我给你翻译成中文的吧，我把中文再给你翻译成更这个通俗一点的中文，是这个意思，对吧？凡已经获得耶稣基督100分试卷的人在今生不可能不努力学习，哪怕他考得不好，但他会很努力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从孩子宝要理问答来一同思考的善行和奖赏。所以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盼望的心，对吧，来去迎接上帝将来要在永生赐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可以盼望这一点，我们有这样的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去这样盼望。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说，你知道吗，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在地上受到的苦难受逼迫的，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耶稣没有说，好吧，你不要想什么赏不赏赐的，对吧，你受苦你就忍着，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要用这种永恒的赏赐来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地上奔走天路。所以让我们来一同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你是那位满有恩慈怜悯的主，你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不是那个剥削压迫的奴隶主，你是那位慷慨无限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主啊，因此我们可以倚靠你，信靠你，信靠你的恩慈，信靠你的怜悯，信靠你在基督里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今生所行的善行不过是如此的残缺，如此的被罪玷污，哪怕我们最好的善行也无法被你接纳。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因着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悦纳了我们，你已经因着基督完美的义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此我们尽管不配，却依旧可以坦然无惧，尽管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善行如此的卑贱，我们却获得了尊贵的赏赐。因此主啊，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在这样的应许当中能够不断的长大，能够不断的坚强，让我们不再看向自己，而看向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的奖赏，在将来在天上你会厚待你自己的仆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